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26号，公元2002年10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为了同北京的接触营造和解气氛，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谴责中国人权恶化，达仁萨拉藏印学生表演节目纪念圣雄甘地诞辰之日，西藏流亡政府要提防北京的分化策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呼吁支持者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和墨西哥期间不要进行抗议活动，此举的目的显然是为中国当局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接触营造和解的气氛。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最近允许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和西藏。特使之一的加罗罗柱简真在访问后表示，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在中国范围内的自治提议非常感兴趣。他称，中国当局和西藏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印度的西藏通讯社编辑达瓦茨任在接受 BBC 中文记者采访时说，自1993年以来，北京和达赖喇嘛就没有直接的接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个很大的突破。但是他说，从解决西藏问题这个角度看，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对西藏流亡政府特使的态度变得好了一点。流亡海外的藏人中，据认为有些人，特别是年轻的藏人，已经开始对达赖喇嘛坚持以和平方式为藏人争取权利的做法感到不满。那么达赖喇嘛做出的最新呼吁在流亡藏人中会不会受到抵制的时候，达瓦茨任说，达赖喇嘛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认为不会有人敢轻易地冒犯他。 BBC 说，北京当局显然认识到西藏问题的紧迫性，中国高层认识到达赖喇嘛在控制流亡藏人用激进暴力方式对抗北京政府的问题上起到作用，流亡藏人中的年轻一代可能不会再有达赖喇嘛的耐心。达赖喇嘛也曾经向北京方面发出过警告，说他受到来自流亡藏人的压力。北京方面目前还没有对达赖喇嘛的最新举动做出回应，达赖喇嘛的姿态在多达程度上能帮助他和北京恢复中断已久的直接接触将受到各方密切的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权正在日益的恶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世界日报报道说，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促请美国国务院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列为特别关切国家。国务院已连续3年指证北京严重而有系统的违反宗教与信仰自由，将中国列为特别关切国家。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报告，列举12个特别关切国家，中国再度榜上有名。报告指，中国过去一年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状况日益恶劣，变本加厉地镇压基督徒、天主教徒、西藏佛教徒、维吾尔回教徒及法轮功等组织。国会计划对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要求在江泽民10月访问美国之前，中国的宗教自由应有所进步。
今天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之日，印度全国举国上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隆重纪念这位圣人的生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各机构、学校也都放假一天， 举行纪念活动。在达仁萨拉地方社会福利办公室的组织下，为了藏印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当地印度小学和西藏小学的学生联合在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为广大民众奉献了一曲曲丰富多彩的印度和西藏歌舞表演。为了发展达仁萨拉印度和藏人之间的友谊，加强相互文化交流，此项活动从1997年就开始，每年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藏印文化交流。今年在印度圣雄甘地诞辰之日和西藏甘丹婆章创建360周年，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藏印学生联合奉献了精彩的节目。主办活动者还特别邀请了主要嘉宾达仁萨拉冈热县副县长苏巴西夏班长。达仁萨拉社会福利办公室环境部门还在活动场所展出了有关环境保护和卫生的图片展览，同时他们为筹资还举办了物资交流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联邦政府要提防北京的分化策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邓建美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网络发表，中国民运人士林宝华就西藏流亡政府需提防北京的分化政策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由于西藏流亡政府同北京的沟通交流活动在93年就被北京切断，因此这次的突破如果情况确实是如同上述那样，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特别是以一名外交官对另一名外交官的形式，如果北京能这样对待西藏流亡政府，对已经立国90周年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可以这样对待，那么特殊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都不是问题，两岸关系即将获得重大改善。但是在中共16大还未召开，各项重要工作处于瘫痪的情况下，中国同西藏的关系却获得突破，情况还是令人疑惑。因为这次的交流，中共的确有策略上的需要，但是否意味着政策上的重大改变？除非中共已经决定废弃江泽民强硬、僵化和迷信暴力镇压的政策。之所以说是策略上的需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江泽民10月下旬将到布什的农场吃烤肉，而布什今年2月访问北京时特别向江泽民提到西藏问题，因此江泽民要做样子给布什看。二、中共同西藏流亡政府沟通，有利于说服美国把东土耳其斯坦的分离组织打成恐怖组织，这是中共对反对势力一向采用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三、中共现在面临的异议势力太多，除了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外，法轮功更是江泽民的心腹大患，所以他也有必要拉拢西藏来对付主要敌人。因此对中共的西藏政策还需要继续观察，西藏流亡政府应该继续向北京施压，必要让他采取拖延战术扩大战果，但是也不能不提防中共的阴谋诡计，因为藏人比较善良，容易受骗，更要提防被中共利用拿来对付其他异议人士，破坏异议人士之间的团结合作。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吉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隆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
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变。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同志的思想不是很统一，习惯过去一刀切的做法，统一指令、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统一统一等等，阻碍了我们的民主自治，这样不行。 我们为了西藏独立，反对分裂，必须要将宪法赋予我们的民主自治得以名副其实的落实，不落实怎么行？一个民族连自己的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利都没有。前段时间，拉萨大学的学生为此呼吁，要求自由使用藏文。他们的要求方式，我们不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这种情况在其他藏区也有，青海也有，传单发了吗？甘肃、四川也有，西藏各地存在着这许多问题。民族干部的提法我有意见。前年87年10月份，拉萨第一次发生骚乱的时候，我在青海。离开青海时，我和省委以及省政府的领导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会上我提出民主干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政治上可靠，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就是我们平常提的那些。第二，要有热爱本民族的感情，为本民族办好事，做本民族的代理人、代言人，得到本民族的拥戴，这样的民主干部才是党的好干部。如果不是这样，民主干部就变为血统主义，这是错误的。他的父亲是藏族，他的父亲是回族或蒙古族，他的母亲又是这个族那个族，是不是变为血统了吗？我认为血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本人能不能代表本民族，能不能为本民族办好事。如果能，这样的干部才能起到党和群众、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如果不能，一旦发生问题，民族干部不敢出来，不敢为本民族的群众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养这样的干部有什么用？我提出了上述问题，青海省委做了记录，并发放给内部，后来也上报。党中央赵紫阳同志看了后说很好。我回北京第一次和赵紫阳同志见面时，他说你的想法很正确，我很赞同，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迄今为止组织部还没有完全采纳我所提的对民族干部的标准，还是老一套，他们要的是奴才，不是人才，行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拉索拉索，藏语呢称之为遵命或者是的这意思。突击起突击起哦突击起，藏语称之为非常感激之意。是好干部，这样不行。民主自治必须是名副其实的落实，民主干部必须如此。当然思想不好，拿共产党的钱却办山那边的事，搞分裂的事，那可不能客气，不能用。其实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呢？我今天说的话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个别同志可能不是很愿意接受，慢慢的用实践来证明这一点。我说过的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短时期内我们不要评论。民主区域自治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全藏区都应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得到落实。我们反对西藏独立，西藏独立指的是全藏区，也就是大西藏独立，藏语中 pu 指的是全藏区和全体藏民，这种概念希望同志们有所了解。我们要反对西藏独立，就必须真正做到区域自治，要名副其实。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只要落实区域自治，我国各民族间才能互助、平等、团结，才能防止类似苏联发生的民族纠纷，不然这种事很可能会蔓延过来，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问题，历次运动造成的创伤很多，涉及精神与物质等各个领域。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期外演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